愿刚刚的话啊，进入到我们的心里，愿神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能够看明白，能够明白神的大能，他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们一起啊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今天来赞美你，因为今天是你复活得胜的日子，因为你复活，所以我们活着是有盼望，我们对我们的未来，我们是有一个啊活泼的盼望，知道说我们不再被死所控制，不再被罪所控制，我们是一个得自由的人。愿主你今天来赐福那愿意接受你，来向人承认你是他们救主的这些弟兄姐妹，愿主你来赐福，来到你面前来纪念你复活的人，愿你复活的大能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可以来与你主同行，经历到你自己的丰盛。愿主你来保守以下时间，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首先我想请大家来看一些经文今天有受洗，所以我讲的希望比较短所以我们是短讲，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念这一段的经文，请。论到他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从肉体说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应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人死怎么样不能复生，对不对？所以人死不能复生这件事情呢，就是说是一个自然的规律。那我常常在我过去的年日里跟人家传福音，我们说哎呀，我跟你传一位复活的耶稣，他说你们不要迷信，人死怎么能复生呢？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人死是不能复生的。但是保罗在这里说了一句话，他说按圣善的灵说应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句话就很有哲理了。如果说今天人死不能复生这样一个自然的规律是真的，如果有一个人他死了而复活，表示他就是在一个自然规律的上面，他是超越了自然规律而掌握自然规律，这样的人他是谁呢？一个人不在自然控制里面，他在自然控制上面，他就是神。所以保罗这句话讲得很有道理，他说他是从死里复活，他是一个大能，他用超越死亡这件事情来告诉人他的确是神的儿子。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复活节的日子，你来思想说这个复活这个事情到底是真的还是人想出来的？如果他是真的，那他真是用大能显明他是一个神的儿子。所以我们来想一想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神复活这件事情发生到底是不是真的。我想从一个人的眼，从一些人的生命里面来看，来证实这件事情。我们先来看看这些耶稣基督的门徒。如果你回想耶稣基督的门徒，当时他们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跟他们讲说你来跟从我，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结果彼得、雅各、约翰、安德烈，他们原来是有船的，打鱼的，可是当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做下一件事情，做了什么事情？考试一下，放下所有的跟着耶稣。所以他们这些人来跟耶稣的时候，他耶稣传道的这些年日，他们是放下了一切所有来跟耶稣，他把所有的寄望都放在耶稣的身上。当耶稣快上十字架以前要进耶路撒冷，就发现他的门徒在他那里争吵，争吵什么？他说当耶稣你做王的时候，我要坐在，有的人说我要坐在你的什么左边，有的人要说要坐在你的右边，他们在争什么？争地位，因为他们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耶稣基督要做王，他觉得说我要跟对这个耶稣，我把我一生我的所有的我都放在耶稣身上，他是我的盼望，他是我一切的未来。这是门徒所做的。可是这个事情发生了，当耶稣被抓的那一天，他的门徒怎么反应？是不是很勇敢？他的大门徒叫做彼得，彼得怎么样？三次不认主。其他的门徒呢？ 来，我们来看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请。当时耶稣对众人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坐在殿里教训人，你们并没有来拿我，但这一切事的成就，为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这些门徒怎么了？跟随了耶稣，结果耶稣一被抓逃走了。为什么？害怕。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几个门徒在下面看，他的门徒到哪去了？躲起来了，只有一个门徒在下面。好，我们看到约翰在下面看着。所以这些门徒在耶稣被钉死的时候，他们的心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你想想哈，他们把所有的都放在耶稣的身上，就好像什么，今天你我好像把所有我们的家产全部变卖了，我们好像看到一个投资非常有价值，我们就把我们所有的钱全部投在那个事业上面，结果那个事业破产了。破产以后你是什么样的心情？绝望啊，失业，破产，好像被朋友骗了啊。你看他们本来跟着耶稣，一切的盼望在耶稣身上，可是耶稣说哎，他没有办法做王，他被人家杀死了。门徒在那三天是经历到人生最低谷的时候，用我们现在讲可能得了 depression， 因为他们就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是一个非常失落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些门徒在当时耶稣被钉死的时候是一个极端的没有希望的时候。但是我要给大家看另外一幅图画，就在那个事情之后的50天以后，这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我们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念，请。使徒们对保罗说话，祭司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于是下手拿住他们，因为天已经晚了，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有5000。第二天，官长、长老和文士并耶路撒冷聚会，又有大祭司亚拿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至明的官府和长老，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样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的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的十字架，曾叫他从死里复活，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继续念。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证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又看见那治好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驳，于是吩咐他们从公会出去，就彼此商议说：我们当怎样办这两人呢？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凡住在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传讲。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传讲论训教训人。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不能不说。我刚刚讲到说，在那五十天之前，这一群门徒正在落入一个极端的 depression 就是说极端的失望忧郁的里面。五十天之后，这群门徒同一批人有一个巨大的改变，这些人突然间有很大的胆量，突然间有很大的能力。这件事情为什么发生？因为他们医治了一个生来瘸腿的人，竟然让他能够站起来走了。他们怎么突然间从那样一个非常低落的情况到现在他不怕死了，他不怕人吓他，他有能力，他有胆量，他可以做见证。什么事情发生了？难道说是这些人，他们后来耶稣死了以后，他们十二个人聚在一起，当然犹大卖他的人不在里面，十一个人聚在那里想一想说，我们的耶稣太了不起了，虽然我们好像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决定编一套出来传道，看有没有人信，你觉得合理不合理？不合理，因为他们在那个时候已经落到谷底了，完全没有力量。但是你从这个时候看见五十天的时间，他们有一个决然的转变。这决然的转变只能说明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他们所传的，他们相信他们看见了一位真正复活的耶稣在他们当中。如果是不是看到那一位复活有能力的主亲眼让他们看见，他们没有办法也不会做这么大的转变。所以我们从耶稣的门徒身上看见一个事实，就是说这些门徒的转变验证了一件事情，他们真实的见到了耶稣是一位复活的主。不但是这些人，耶稣的弟弟也信了耶稣。今天我们说我们传福音最难的是跟我们的家人传，如果你要说我的兄弟他是神，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情。可是在以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见的事情是说，耶稣的弟弟看见复活的耶稣也都信了主。所以这个耶稣复活的事情不是一件想象出来的事情，而是一个历史中真实发生的事情。我们来看另外一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这里讲的，我也请大家一起来念，请。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有已经睡了，后显给雅各看，又显给众使徒看，后来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所以这里讲到什么呢？他说当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不只显给基法，基法就是彼得，显给彼得看，显给十二个门徒看，显给五百多个人看见，然后显给雅各就是耶稣的弟弟看，还有显给众使徒看，最后给耶稣保罗自己看见。所以这件事情的发生，我说耶稣复活的事情它不是一个想象出来的事情，而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如果今天当彼得约翰他在圣殿里面讲说耶稣复活了，如果只是他们十一个人编出来的，不会有人支持。因为今天我讲两千年前耶稣复活，你会说啊，那是神话。可是我说三天前十天前耶稣复活了，那么你一定会问说这件事真不真实，新闻报道怎么说。在当时有许多的人看见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所以我今天在这里要跟大家强调说，我们今天所信的耶稣不是一个我们想象出来的信仰，我们今天讲到一个复活的耶稣，它是一个历史中真实存在的一件事情。那如果是一个耶稣他真的又死又复活，是真正的胜过死亡的话，刚刚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一句话说，他如果能够从死里复活，超越这样一个自然律，那他岂不是真正的一位大能的神，活着的神吗？所以我们今天当中有很多弟兄姐妹，你要受洗。我要说你今天受洗，也许你在听福音的过程，你觉得耶稣基督实在是爱你，因为圣经上说为一人死啊。我这个记性不好哈，就是说有耶稣基督是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那你想到这件事情，你说哎呀，我今天愿意来信他，因为他为我在十字架上流血为我来死，他真是一个我可以崇拜的英雄。你今天受洗不只是受洗归入这样的一位耶稣，而你今天受洗真正归入的是什么呢？你是归入一个真实活着爱你大能的神。我们不是归入到一个规条的里面，而是今天你进入到一个跟一个大能的神产生了一个关系。所以今天我们在庆祝耶稣复活的时候，我们来想到的时候，我们今天是经历一个大能的神的时候，而这件事情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来想到的是，弟兄姐妹，当你来受洗的时候，你是来归入的耶稣。所以你看见我们在使徒行传这些使徒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的福音不只是讲耶稣替你死，他讲一件大有能力的福音。这大有能力的福音使他们真是带着能力出去跟人做见证来分享。你来看这几段的经文，从使徒行传一开始，几乎每一章经文里面你要看到他们在做一个复活的见证。这一章22节他讲说，他们犹大被12使徒赶出去以后，后面出来的是什么呢？他们要选一个人要同做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福音是要做复活耶稣的见证。到第二章的时候，他们就来传讲这个福音的时候，他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件事做见证。到第三章，他来指证这些人呢，说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都为这件事做见证。到第四章，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为你们所钉的十字架上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命。所以你看到今天我们所要信的这个福音，不是只是一个替你的罪死的这样一个耶稣，而是从死里复活这样一位耶稣。就是说他为你的罪死，他又复活，胜过那个罪，胜过那个死亡。所以你来到他面前，你是有能力的，是一个有能力的跟一位能力的神建立的关系。你说这样的能力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怎么能经历呢？我怎么能说明呢？我用一个例子来跟大家说明。大家记得在约翰福音里面11章里面有一个人叫拉撒路，记不记得啊？他怎么样？死了。他的姐姐马大玛利亚非常的难过，因为他们所爱的人死了。耶稣来了，耶稣做了一件事情，他做了什么事？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你说这样的复活的事情跟我好像没有太切身的关系，我来请你想一件事。今天你所爱的、你所亲近的人去世了，耶稣来了，耶稣说我把他复活了，我交给你。当你所亲爱的人去世又再复活起来，你又可以跟他说话，你又可以跟他有关系。当你看到这样一位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会不会称他是一个大能的？我相信你会的。你会不会说主啊，你真是主？你会的。这是大能，复活的大能。那当时这些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就是传这样的大能。人一看见说哇，原来是一个复活的大能，人就信耶稣。今天你要经历的就是这样一个复活的大能的耶稣。但今天耶稣已经不再做这样的事情，叫你的亲人复活，因为如果他再做这样的事情，世界就乱了，你的亲人通通又复活了，这世界就乱了。但是在历史里面这件事情的发生来告诉你一件事，说耶稣是胜过死亡的耶稣。耶稣给你一个盼望，说凡死的人将来有一天都要复活，因为这些死不再是一个捆绑了。我请大家再来看下面一段经文，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念，请。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也就是说，基督能够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给了我们一个盼望，因为他胜过了死亡，他不再死。 他给我们一个盼望，说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有一天我们都会死，但是死不再可怕了，因为耶稣已经胜过死亡了。而且不但是我们的死不再可怕，以前死了的人，他这里说睡了，睡了的人，耶稣能够复活是一个出熟的果子，也就是说他给人看见一个盼望，如果耶稣可以从死里复活，你以前那些人就不是死了，不是永别，这些人乃是像睡了的一样，他只是睡了，将来有一天要醒过来，醒过来还要跟你再相见。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盼望说这位复活的主，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其实让你看见一件事情，死不再可怕了，你不用再怕死了，因为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更美更远的看见。因为耶稣这样讲，我们来亲，请大家一起来念亲，你们 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的父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所以弟兄姐妹，你看见一件事情，耶稣复活，现在在父神的右边，这个时候他是去为我们预备地方，我们在这个世上有一天会过去，但是有一天他要带我们到他那里去。所以死亡不是一个结束，事实上我们在这世上的生命只是一个过程，我们有一个更美的盼望，是到耶稣那里去。那里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启示录里面21章这样讲，请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进入的是什么呢？一个复活的耶稣给你看见的是什么呢？死亡不再可怕，而且我们知道说我们有一个更远的盼望，那是耶稣基督有一天要带我们进去的，在那里就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世上这些日子，我们可以大胆的活。你看这些门徒，他们原来怕死，有人要抓他们就躲了，可是当他们看到复活的耶稣以后，他们不再怕死，他们有能力，他们出来做见证，他们就算被因着耶稣的名被打，他们都觉得配这个名，为被这个名来受辱，他们心里面有喜乐，是这样一个生命的转变，因为他们真的见到那个大能的耶稣，因为他们真的看见耶稣所应许的必要成就。所以我们今天信了耶稣，我们经历这个复活的大能，我们真的是不再怕死了，因为我们有一个更美的盼望。这是我们从这边看见的，就是说死亡不再是一个结束，我们基督徒是有一个永恒的盼望。但是我们来看到下一个，那这样一个大能又对我们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有什么意义呢？我请大家一起来念这一段的经文，请。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耶稣这里讲了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永恒的生命、大能的生命是怎么样一个生命呢？他这里讲说，在这世界上其实人的心灵常有干渴，这样的干渴，你在这世界上寻找很多东西来填补的时候，你是填不满的。但是耶稣说，你若赐我所赐给你的水，那永恒复活大能的生命在你里面，你就永远不渴。而且这样的一个不渴是从里面涌流出来的，直涌到永生。也就是说，今天当你接受主的日子，这样一个生命就在你里面，从今天就在你里面要涌出来，一直涌到将来你在主里面的日子。所以今天大能的生命在我们身上，不是只有在越来到耶稣基督那里，你今天信了耶稣，事实上今天大能的生命就带来你心灵的满足，那样一个泉源在你里面要涌到永生。所以今天当我们信了主以后，其实我们会越来的越经历到神的丰富啊！星期五晚上的时候，花贝姐妹做了见证啊，他说他在许多的难处里面，他开始经历到神的恩典，那样生命的丰富而能涌流出来。凡是信主的人， 都可以常常的跟你来分享说，我们的确经历到那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心灵得到满足。最后我再跟大家来看一段的经文，请。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罪人已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不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已经罪了。这段的经文耶稣说，这段经文是说，当一个人当他有新生，当他受洗归入死，当他复活与基督在从水里出来，跟基督有那复活的生命在他里面的时候，他事实上已经把那个复活的大能的生命在他里面，他已经进到水里面的时候，像与基督同时使罪身灭绝。当你复活出来的时候，你是一个复活跟耶稣一样有复活的生命在里面，这个时候罪已经不能再来辖制你。我用一个比喻来跟大家讲，就好像你原来是个乞丐，但是今天你不再是乞丐了，耶稣收了你成为神的儿子，你是王子了。你成了王子以后，虽然你成了王子，你就会想说，哎呀，我做乞丐的时候还有一些事情其实很吸引我，所以你不知不觉有时候还会偷偷跑回去做一些乞丐的事。就好像说今天你做了基督徒以后，你有时候还会回去犯罪，因为那个做乞丐里面的一些喜乐可能你还有，但是你现在是一个王子的身份了。因为你是一个王子的身份，你慢慢慢慢的就不屑于去做那些乞丐的事了，你慢慢慢慢的对罪的那些吸引你就愿意脱离了。你知道当你信了主以后，那复活大能生命在你里面，你就变成王子了。你越来越想像耶稣一样，像那个高贵的神一样，你越像他的时候，你就对罪的事情就越来越远离了。你知道罪对你的辖制已经脱去了，你可以对罪说，我不要做这些事。虽然你不会一天的就胜过，但是那个王子的生命要在那里面改变，你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像耶稣。所以复活的生命是什么呢？复活的生命是使你脱离罪的捆绑。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有好多啊，有几位弟兄姐妹要受洗，还有我们一些孩子要受洗。我们今天来思想，我们今天受洗所归入的，不是一个理念，不是一个哲理，不是崇拜一位英雄，而是在历史里面真真实实死而复活真实存在这位主。今天这位主活着在你我的心中，圣灵在你我心中还在跟你说话，是一位大能的神。这个大能的神是真真实实可以让我们生命里面可以经历的，让我们可以改变的。我最后有一段的经文我要请大家来读哈。我这段经文特别是给侍奉主的这些弟兄姐妹来读的，我没有打出来，所以我要请大家要打开你的圣经。我希望服侍的人，服侍主的人要带圣经要来读哈。请看看腓立比书的第三章第十节，第三章第十节。如果你没有带圣经，请你跟旁边的人一起读。好，请大家翻到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请。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他与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保罗在这里说了一句话，说他真真实实的经历到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所以呢，他愿意为耶稣受苦，因为他希望说，在他受苦的时候，服侍主受苦，在受苦当中，也许他更能够在他受苦的当中，他经历到神从死里复活的那种大能。 让他能够更加的体会到那个复活大能在他身上的能力。我在这边我要来鼓励我们在当中一起服侍主的弟兄姐妹。我知道大家服侍摆上其实都有很多的牺牲，你牺牲你的时间，你牺牲啊，你为别人做事啊，你爱心，这些都是摆上。但是保罗在这里讲，他真真实实经历了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他说：“我为了要更经历那复活的大能，当我这样摆上的时候，我相信神要让我在那个服侍的当中更加的经历他。那样复活的大能再次经历的时候，使他更加的满足。”弟兄姐妹，我在说你们当中，我们当中在服侍主的人，你虽然摆上，我相信神会让你经历到满足的喜乐。神要让你看到复活大能的喜乐。在这些年日以来，我觉得北堂我们在常常为弟兄姐妹来祷告，有很多人在私底下花了很多的力气为大家祷告，有很多人花力气服侍主。每当我们看到说有人真的是被神来拯救的时候，我们的心里的满足就好像那个受苦但是又看到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在我们当中彰显，有人经历耶稣基督的复活，愿意来跟随主，那样一个大能真是来激励我们，激励我们。所以我们在看到保罗这里的时候，我就用这句话来彼此鼓励我们在主里面服侍的摆上的，愿主那个复活的大能让你经历到，让你知道说这样的摆上乃是蛮有满足的，蛮有盼望的。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停住，我们一起来祷告，然后我们准备来后面啊受洗的过程。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从死里复活，因为你复活是一件历史面真真实实发生的事情，这件事情不是人想象的，不是迷信，而是你真的是用你自己的复活这样一个真实的事情，让我们知道你是胜过自然律、超越一切的神，一切主治的、掌权的都在你的下面，因为你是神。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够与你这样一位活着的神建立关系，能够来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知道说你不撇弃我们为孤儿，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看顾我们。主啊，就求你特别的恩典临到今天在你面前愿意归入你名下来接受你的人，让他们从今天开始经历到你复活的大能，成为全员直涌到永生。愿主你来保守那服侍你、忠心服侍你的人，在每一天的服侍好像受苦当中，却是经历到你复活的大能在他身上。像保罗所说的，我们原是软弱，我们这个瓦器里面有宝贝，这样一个宝贝甚至更显出来你这个莫大的能力，在我们这样又降卑又没有办法的破碎的瓦器身上显出你莫大的能力出来。主啊，我们就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复活是那样的真实。愿主你来保守我们以下时间，在受洗的时候，主你自己的名得到荣耀。我们为这一切都来感恩，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接下来我们请这个受洗的弟兄姐妹。